余文化及听丁巳一说，给送礼的这个人名字叫包桑。这余文化及啪的一下子给丁巳一个嘴巴，包桑包桑，那是他的化名，分明他是报丧。丁巳一听，哎呦，对，太师爷，我不知道他这是化名，他报丧。我儿子死了，他不来给我报丧吗？啊，你这个丁巳啊，丁巳，丁巳。余文化及念叨到这里，俩眼睛发直瞅着丁巳，谁给你起的这名字啊？丁巳说，这我爹给我起的。你叫丁巳，丁巳是定死，大不吉祥。为什么我儿子死了，有你这个名，我儿子能好得了吗？定死，啪又一嘴巴。这丁巳心想，这么些年这太师爷也没想到过我这个定死，今儿个出来这么一包丧，他跟我连在一块儿了。余文化及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这丁巳，卷铺盖走人，不能在我府里边听差使用，把这丁巳给打发了。这余文化及回到自己客厅之后，看着自个儿子余文成龙这脑袋，老泪纵横啊。余文化及说，儿啊儿啊，你死得好可怜呐。秋瑞，我跟你势不两立，我保举你打瓦岗山，你推荐我儿子当先锋官，最后我儿子跟你到了瓦岗山前线上，你让我儿子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我焉能容你，我这就上殿面君。这余文化及痛心吗？痛心呐。不管怎么说，那儿子那是亲生自养的，尽管说那余文成龙公众都说他是饭桶，即使是饭桶，那也是亲生自养的饭桶，别说是饭桶，就是尿壶，亲生自养的他也觉得不骚。所以余文成龙这一死，余文化及非常悲痛，立即吩咐手下人备轿上殿。余文化及奔皇宫里边去了，奔皇宫里边通过内侍禀报杨广，就是有要事求见。杨广在养心殿召见余文化及，余文化及是提着自个儿子的脑袋去的，到在了养心殿，一见了杨广，还没等说话，这余文化及哭腾就跪下来了，万岁呀，哈哈哈哈，我活不了了。杨广一看这怎么了，这余文化及身为国家的太师丞相，从来没见过他这个样子。杨广说，太师因何如此啊？哎呀，陛下，我儿子余文成龙死了。杨广一听，怎么死的？这余文化及强忍住自己心中的悲痛，斩了斩眼上的泪水，这才把他儿子这个人头这盒打开了，先让杨广看看，然后讲述了全过程。讲完了之后，杨广在那儿沉思良久。杨广心想，秋瑞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这还是瓦岗山上的离间之计呢。但是杨广又一转念，昌平王秋瑞那是南陈的降将啊，说不定他借着攻打瓦岗山要背弃顾家。想到这里，杨广说，太师不要过于悲痛，朕自当与你做主。于是杨广降旨，就在余文化及府里边给这余文成龙要出一个大殡。余文化及府里边是高搭灵棚啊，这边搭着灵棚，那边杨广让经营殿帅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余文成都奉旨去抄拿秋瑞的府地。这余文成都带着官军就到了昌平王秋瑞的府里了，到府里边进去一瞧啊，从前厅到后院，从左院到右院，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光剩下房子了，人去事空。再就是后花园那一片竹子，一看见后花园这片竹子，这余文成都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当初为这竹子我曾经赔他好几千两银子， 院子里边一个人见不着，别说人，连狗都找不着，宠物都带走了。于文成都一看找不着秋瑞的家小，马上回来禀报杨广。杨广一听，这说明昌平王秋瑞谋反之意久矣。我抄他家的时候，人家家属早都转移走了，这个秋瑞是诚心要与我大隋王朝作对的。那暂且如此吧。这边高大灵棚给于文成龙办丧事，这灵棚门口这还写着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为国捐躯堪经表，下联配的是脚扣陨身大英雄。您看于文成龙都说是饭桶啊，死了之后成大英雄了。所以有人就说呀，这人世之上不见得都有真正的本事，没本事也照样可以称英雄，于文成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里给他办丧事啊，那边呢秋福跟自己的母亲携带着全家老小赶着车辆连夜登城，直奔瓦岗山。王伯党跟上怀朱丁天庆这三位啊，把那个人头给于文化及送去之后，这哥三个骑快马随后顺路追赶。别说眼看着离瓦岗山呢就还有几十里路的时候，王伯党他们追上秋福的家眷了。追上家眷之后，王伯党没见老太太，先把秋福找来了。秋福一看，哎呦，你们跟来了。王伯党说，是啊，我得跟着，我不跟来不放心呐。怎么样，这一路上还安全吧？秋福说，没什么事儿。兄弟，事到如今我得跟你交个底儿，说个实话呀。啊，秋福说，怎么，以前你跟我说的都是瞎话，全是谎言啊？不不不，以前说的吧也不是瞎话，这是事情的必然，今天呢我就跟你实说。我呀跟上回朱丁天庆我们三个人是奉了瓦岗山咱们三哥徐军师的命令，拿着于文成龙的脑袋到长安城中先给你家小送信儿，然后呢把这脑袋就给于文化及送去了。给他一送去，我估算着这于文化及必定在皇帝面前参奏一本，这皇帝呢非得派兵给你们抄家不可，一抄家那你们不就全完了吗？所以先告诉你们逃走，然后我再给他送的人头，这些个事儿都是真的。秋福一听，哦，这些事儿都是真的，那什么事儿是假的？其实吧也不是假的，就是有一件事儿啊，现在呢还没兑现。您说什么事儿吧？就是老爷子现在还没有投降瓦岗山呢。啊，秋福一听，怎么着，我爹还没投降瓦岗山呢？那你让我们全家都搬这儿来了，这怎么回事？你看你别着急呀、啊、王伯党说，这个事儿啊你得听我说完喽。这是咱们弟兄在山上定的一条计策，这老爷子呢其实啊他也不见得不想投降瓦岗山，只是他带着十万随军，手中有数十员参副将官，这个事情他不便提出，老爷子心里边正在犹豫。他呢曾经跟我们说过，说这于文成龙你们抓住之后给我们放回来，我们原本想着尊重老爷子的意图把这于文成龙给放回来，万万没有想到啊，咱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脾气暴啊，于文成龙压到山上，他一句话咔不拉叉脑袋搬家把他给宰了。这一宰了，这事情不好办了，覆水难收啊，别的事儿能够婉转，这人死了脑袋在街上他也不能活呀。所以三哥就想了这么一个主意，干脆吧给于文化及送去。给于文化及一送去，就等于把老爷子的退路给断了，老爷子没有退路了，想回长安是回不去了，那就只有上瓦岗山了。啊、哦，秋福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到营中见了我爹，要一说这个事儿，我爹不得跟我急吗？老爷子跟您急什么呀？啊，他跟你急不着啊。这于文成龙也不是你杀的，是我们瓦岗山上的人杀的，我们把他杀了送到长安城啊。你就这么说，你说呀，瓦岗山上的人把这于文成龙杀了之后，人头送到长安交给了于文化及， 我们得到这消息了，得到这个消息，于文的话就正准备派人要对府地抄捉，你们就全都跑出来了，跑到这儿来了。你这么一说，老爷子那就没辙了。你千万别说是我给你出的主意，这样一来呢，你们就都上了瓦岗山了。老爷子到山上给我们出个谋啊，画个策了，你到山上起码也弄一个将军和王爷的当当。哎，秋福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王伯当时就这样，我可不跟着你们进大营了，我们绕道上瓦岗山，向军事元帅禀报之后，我们想军事元帅一定也会有他们的具体措施，好吗？就这样，王伯党带着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绕道上了瓦岗山了。秋福啊，把这个事情就跟自己的老娘说了。秋福心想，这事儿不能瞒着老太太呀。跟老太太实说之后，同时也跟老太太讲了，咱娘俩这口径得统一，就得说得到消息要对咱们抄家，咱们吓得跑出来的。老太太说，是啊，我知道，但是有一样，咱要倒在这营里之后，你说这大隋朝会不会随后派着兵到瓦岗山下捉拿咱们呢？秋福说，所以说这个事才办得得快呀，快点上瓦岗山，好让他们逮不着咱们。哎，好吧，事到如今只可如此。家眷的车辆来到后营门外，秋福、秋子荣往里边告诉人通禀，就说秋王爷的家眷来了。有人往里一禀报，昌平王秋瑞还奇怪呢。哎，老头子心想，怎么的？怎么我的家眷都来了？这几天老爷子心里边正纳闷呢。纳什么闷啊？说秦琼答应我把这余文成龙给我放回来，好多天过去了，一直也不放回来。我命人到瓦岗山下探听消息，看瓦岗山寨门紧闭，也不出兵，这怎么回事呢？今天忽然一听说自个儿家眷来了，老爷子马上吩咐让他们进来。就这样，秋福跟他母亲以及这些家奴院工们全都进了大营了。进了大营之后，直接来到昌平王裘瑞的寝帐。到寝帐之内，秋福先给老爹爹见礼，老太太也见着自个儿的老头子了，在旁边一坐，老太太眼泪巴叉。昌平王裘瑞一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说，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从家里边到这儿来了？怎么都来了？秋福说，是啊，家奴院工家里边之前的东西都带着全来了，您没看见好几辆大车吗？怎么搬家了？对呀，咱搬瓦岗山这儿住来了。谁让你们搬这儿住来的？老爹爹，您不知道啊，那个余文成龙啊，他死了。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我听见消息了，余文成龙被瓦岗山上的人捉住之后，砍下人头，把那人头装到一个匣子里边，给余文化及送去了。瓦岗山上的人这事办的都太绝了，送到余文化及府里边之后，余文化及见到这人头之后，当时就气得背过气去了，立即就向杨广禀报，他自己扬言说，非要把秋瑞的全家给抄拿了不可，把他全家斩尽杀绝。幸亏呀，余文化及府里边那些听差的有我一个朋友，他们把这个消息带给我了。我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就收拾细软东西，带着我老娘就逃离长安，来到您的大营之内呀。老爹爹，咱家在长安不能待了，我们逃离之后，我还派人去打听了打听，那余文成都啊，带着队伍把咱们府都给包围了，结果我们人走府空，他一个人也没抓着，就这么着我们来了。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老头子半晌无言呐，这可是他始料不及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展到这么个结果。哎呀，这个秦琼啊，你这个事儿办绝了。 你口头上答应我把于文成龙要放喽，结果你没把他放喽，你把他杀了，还把人头给他爹送去了，你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啊啊，这还是万幸啊，你们母子逃出来了。老太太说，是啊，我跟你说吧，老头子，有主意快点拿呀，我估摸着这隋炀帝他也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说不定随后派人带着人马到瓦岗山下来捉拿你呢，咱们上哪儿去呀？哪儿是咱的家呀？啊，昌平王邱瑞说，是啊是啊，天高地广，哪里是我的安身处所？昌平王邱瑞一宿没睡觉，转过天来早晨起来，刚刚吃完了早饭，有人禀报瓦岗山上大元帅秦琼在辕门外求见昌平王。昌平王邱瑞一听，好，秦琼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要当面问问你，你答应我的事儿为什么会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昌平王邱瑞带着邱福一起乘化作骑，放炮出辕门，列队出征，来到疆场上一看，对面的秦琼，在这个秦琼那枪并没有在手中端着，在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盔甲在身，手无兵器，一看见昌平王邱瑞老远了就抱腕拱手，一副大人一向可好？昌平王邱瑞马往前一带，我不好。哎，一副大人您怎么不好？秦琼，孤王过来问你，头几天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不是说要把那于文成龙送还给我吗？现在于文成龙在哪里？哎，秦琼说，姑父，事到如今，我今天特意向您赔罪来了，我把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跟您说清楚，您不要怪我，人世上的事情有很多是始料不及的，当初是我点头答应把于文成龙给您放回来，可是我回到瓦岗山上，我们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他先见到于文成龙了，于文成龙口出不逊，您可要知道我们那大德天子程咬金不是好脾气呀，一怒之下降下一道旨意把他人头砍落地下。我说，姨父，皇上降旨要杀于文成龙，谁能阻挡得了啊？话又说回来，那天我赶回瓦岗山已经迟晚了，我刚喊刀下留人，三声炮响过，人头落地了，没留住啊，所以我跟军事徐茂公我们两个人为此是非常犯难。徐茂公一想，怎么办呢？干脆吧，就劝老爷子上山吧。我们又一想，怎么能够劝老爷子上山呢？老爷子那是个忠正耿直之人，不能轻易的上我们瓦岗山。最后军师就出了个主意，说把这个人头就给于文化及送去吧。于是我们就把于文成龙的脑袋给于文化及送去了。给于文化及一送去，我们想于文化及肯定对您要心中记恨，说不定要派兵抄斩您的全府，所以又派王八党去给您家里边送了个信儿，让邱福马上带家眷到您的营中来呀。哎，邱瑞一听，哦，王八党送的信儿，回头一看邱福，邱福，你不说是听到于文化及府里边有家丁给你送的信儿吗？邱福一听全乱套了，心想，秦二哥呀，这王八党编的瞎话没跟你说明白吗？啊，怎么说成两截枪了？但是邱福反应非常快，老人家，他是啊，有王八党送信，我也听到消息，两路消息合在一起，我才证实是真的。哦，秦琼，那么你们用这么个办法要逼着孤王投降瓦岗山吗？秦琼说，姨父，也不是逼着您投降瓦岗山，如果您不愿意投降，您可以不降，不过呢，设身处地为您想一想，现在您往哪里去呢？第一，您是南陈的降将，归降大隋之后 一直不受隋王朝的重视。第二，您现在已经是被隋炀帝通缉的人物了，宇文化及不见您则罢，要见了您，恨不能就把您抽筋剥皮，他才解心头之恨。第三，如果您离开长安，居家老小，上哪里去呢？您自己能挑起大旗造反吗？您带着十万隋军，这十万隋军包括几十员副将以及正将军，他们都能听您的吗？所以为您想啊，您现在进退维谷，举步维艰。所以呢，我就给您想了个主意，您不必投降瓦岗山，不妨暂时到瓦岗山上栖身休息，过一段时间您觉得上哪里去合适，您就到哪里去。孩儿，我绝对不能阻拦于你，我是您的姨外甥，就如同您的亲儿子一样，我能给您亏吃吗？所以今天到这里，特意跟您说出我的肺腑之言，听听您是怎么打算的。长平王邱瑞听秦琼说了这一番话，心中暗想，是啊，这都是我的现实情况，我哪里去呀？邱瑞说，秦琼啊，我也不是不知道大隋王朝气数已尽呐，只是我这一把年纪，当年是南陈的降将啊，如今我在背弃大隋，我就两次背叛朝廷啊。秦琼说，哎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嘛，这算什么呀？啊，这当年张良不是为韩国要报仇，最后不还是保了刘邦了吗？就刘邦成了大事之后，他不又走了吗？哎，昌平王邱瑞长叹了一声，此乃天意也。叔宝，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主意了，依你之见怎么办呢？秦琼心想，这老爷子是真没辙了。秦琼说，依我之见呢，这样，您手下有几十员将官，这些将官肯定有的愿意跟随您，有的呢不愿意跟随您，您呐，不妨把这些将官们聚集在一起，在您的中军大帐之内，您就给他们讲明白要归顺瓦岗山，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愿意跟您走的就跟您走，不愿意跟您走的让他们带队回转长安城，如果他们不愿意带队回长安，让他们就跟我们瓦岗山再摆开战场征战几日，您看如何？昌平王邱瑞听到这里一瞬虚然，也罢，事到如今只可如此。